让自己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。我是阿明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2回乌鸡国皇帝托梦。上一回说到，三藏坐在宝林寺禅堂中的灯下，念一会儿梁皇水忏，看一会儿孔雀真经，一直坐到三更四刻，也就是半夜12点左右，瞌睡连连，才把经书啊包回行囊里面。正准备起身去睡，忽听到门外扑啦一声，接着啊淅沥沥的啊刮起一阵狂风。那长老虽然有一点恍惚了，却也怕吹灭了灯，慌忙啊用宽大的袖子遮住烛火，一时间那灯忽明忽暗的，便觉得有些害怕。三藏非常疲倦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在朦朦胧胧之中，却还听着那窗外啊风声飒飒，恍恍惚惚间听得禅堂外隐隐的好像有人在叫师父。三藏在梦中抬头观看，门外站着一条汉子，浑身上下水淋淋的，眼中垂着泪水，口里啊不停的直叫师父。那汉子接着就说了，他自己呢本来是这个地方乌鸡国的皇帝，3年前呢乌鸡国发生了水灾，幸好啊来了一位贵宾协助治理了洪水。皇帝他呀在感谢之余，就跟这一位贵宾呢结交成为好朋友。但没想到有一天晚上，两人在御花园的琉璃井旁边赏月时，这一位贵宾竟然趁着四下无人将他推入水井中害死，还盖住琉璃井，并在上面啊种了一棵芭蕉树。而那位贵宾却变成了他的模样，当了乌鸡国皇帝，把原本属于他的全部霸占了去。不管是江山还是宝物，不管是文武百官还是皇后太子，全都变成了假皇帝的。他找不到人告状，因此才会在这半夜来请三藏帮他伸冤。这条汉子最后还拿出一个皇帝随身携带的白玉龟来当作证明。唐僧听说是鬼，唬得啊筋力酥软，毛骨悚然，吓得惊醒过来，这才知道啊却原来是一场梦，慌忙叫道，徒弟徒弟徒弟。禅堂里边，行者先请过来，也去叫醒一旁的八戒和沙僧。八戒醒来道，
没有了哥，你听错了，师父是在念经，他说徒弟徒弟，意思啊就是要爱护徒弟，不是叫我们，快睡吧。
说完啊却被行者拉着耳朵揪到师父身旁。八戒边走边抱怨，
师父他真是的，有床不睡，念什么经啊，念经就好好念，叫什么徒弟啊，当年我做好汉快活过日子，现在偏要保护他走路，原本说是做比丘，如今却拿来做奴才，白天挑行李，晚上难道还要帮他提尿壶吗？这么晚不睡，又叫徒弟做什么？
三藏道，徒弟啊，我刚才做了个梦。八戒道，
师父，您做梦叫我干嘛？我也做梦嘞，我做梦吃葱油饼加蛋，还没吃饱就被你叫醒了。做梦好啊，你快躺下去接着做吧。你看看那是什么？那是床哎，床哎， 师父，你是不是太久没睡到床，睡不习惯了？那你去屋檐下睡地上好了，别叫我了。
行者道：
师父，梦啊，梦从想中来。你未曾上山，先怕怪物，又担忧西天路远，不能得到，思念长安，不知何日可以回城，所以心多梦多，白天胡思乱想，晚上当然就胡乱做梦啦。像老孙一点真心，专要到西方见佛，更无一个梦到我。
三藏说他那不是思乡之梦，又详细说了乌鸡国皇帝啊请托帮忙的事。行者一听兴致勃勃道：
哎呦，最近无事，他来托梦给你，分明是照顾老孙无聊，我来查，我来查。只是无凭无据的，就凭你一个梦，乌鸡国的人怎么可能相信皇帝是假的啊？
三藏道：哦，我记得有留下一件宝物作证。八戒道：
师父莫要胡缠，做个梦便罢了，怎么还当真嘞？我起来都没看到葱油饼呢。
沙僧道：
事情总是说不准的，我们点起灯开门看看便知道。
行者果然开门一起看出去，只见月光下阶梯上真的放着一柄白玉龟。八戒走近前拿起道：
哥哥，这不就是一片白色石头刚好在阶梯上吗？
沙僧道：二哥，那是皇帝随身携带的白玉龟。既然真的有个证物，行者高兴，决定啊明天就来帮这个皇帝伸冤。隔天一早，行者跳在空中往西约40里，来到一座城池，只见东城门打开，散出一路人马，个个啊佩挂弓箭，带着猎鹰猎犬，中间簇拥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小将军，原来是皇帝的儿子太子带队出来打猎，一队人马正好往东而来。好大圣暗落云头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小白兔，从旁边草丛中钻出来，在太子眼前闪过。太子虽然看见了，却觉得射一只小兔子没意思，不够威风，没去理会大圣，一心只想要射老虎或豹子。行者见太子不理他，干脆啊，直直地跑在太子前方。只见一只小白兔迈开脚丫，快速奔跑，大队人马落在他后面。太子叫着：去去去，你这小兔子，到旁边吃红萝卜去。没想到那小白兔反而稍微放慢脚步，撞入军中太子马前，来来回回啊，就在马前乱跳，边跑还边回头，一副你射不中我的样子。太子气不过，捏起剑拽满弓，一剑正中那兔子。却原来啊，是那大圣故意叫他中了，眼快嘴快，一口咬住箭头，远看啊，就像是射中脑袋一般。行者咬着箭，丢开脚步跑了。那太子见兔子已经中箭，兜开宝马，独自争先来赶。没想到马跑得快，行者如风；马跑得迟，行者悠哉。就保持在太子面前不远，一层一里的将太子哄到了宝林寺。一转过围墙，行者现了本相入内，把那一只嘴上的凋零剑插在门槛上。那太子赶到山门前，不见了玉兔，只见门槛上插着自己射出去的凋零剑。太子大惊失色，怪哉怪哉，分明箭中了玉兔，玉兔怎么不见？ 只有剑在门上。太子在惊疑中拔剑进门，宝林寺僧众知道太子来了，都赶快前来拜见。接着介绍了大唐国来的高僧唐三藏，三藏呢就趁此机会把假皇帝的事啊说给了太子听。太子大怒，胡说胡说，三年来当今的皇帝把乌鸡国治理的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康乐，怎么可能不是真的父王？三藏赶快说，是真的，那真皇帝啊特地在半夜托梦说出来的，太子哪里肯信。三藏于是将白玉龟双手捧上，太子一看，诶，真的啊，是父王随身携带的白玉龟。父王有说，这白玉龟啊三年前被那个贵宾给偷走了，怎么如今又出现？这唐僧说不定就是当年那个贵宾，当时来骗了皇家的宝物，如今又装作个比丘来扯谎。太子就叫士兵啊抓住这唐僧。行者道，诶，等一下，你既然认得白玉龟，怎么不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啊？你先想想，你父王这三年来完全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万一你的父王真的被害了呢？你不查一查吗？太子听了这话啊，若有所思，父王的确是有比以前要严厉一些，有点难以靠近。行者又游说道，你一个人啊，如果想不明白，说不定你妈有发现什么，你可以去跟你的母后商量看看啊，两个一起研究研究啊。太子低头，因为这三年最大的不同，就是父王为他安排了很多的学习课程，让太子整天忙着上课、练习射箭、打猎等等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见到母后，就算见到了也没有机会多说两句话。太子沉吟了半晌之后，带着白玉龟依着行者的建议，也不打猎了，回城不走正门，从侧门直奔皇宫后院而去，悄悄地找到了母后。母子两个啊，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闲聊了，两人都很开心。太子聊着聊着啊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母亲，那个当皇帝的是父王吗？母后吓了一大跳，本来啊要说这个儿子疯了，但母后想想自己确实也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，但那个皇帝明明就是自己的丈夫啊，要如何去怀疑？太子接着啊又说了三藏所说的梦，母后一边听一边流泪，这才啊低声的说，有些事确实难以明白，三年之前温又暖，三年之后冷如冰。太子听了又拿出白玉龟来，那母后认得是当时皇帝随身携带的宝物，止不住啊泪如泉涌。回头说宝莲寺这一边，到了晚上呢，行者啊就走去唐僧的床前叫师父，此时长老还没睡，他不知行者要弄什么把戏，就装睡不回应。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，师父怎么睡着啦？唐僧怒道，这么顽皮，这早晚还不睡，吆喝什么？行者道，师父有一桩事和你计较计较。长老道，什么事？行者道，
我如果要抓拿那个妖精，有如探囊取物一般，比伸手摸你的光头还容易，只是啊礼上不顺。
唐僧道，这猴头乱说，妖精夺了别人的位置本来就该抓，道理上哪里不顺了？行者道，
你老人家只知道念经拜佛打坐参禅，哪里懂得什么法律啊？常言道，眼见为凭，那妖精做了三年皇帝，又不曾犯法，又不曾走了马脚，也没有漏了风声，我老孙虽有本事拿住他，却没有证据定他的罪啊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老孙你想出对策，只是碍着你老人家有些护短。 我怎么护短了？
行者道：
八戒生的呆，你就有些偏心向着他。
我怎么偏向他了？
你如果不偏心，就把胆子放大些，跟沙僧留在这里，等老孙与八戒先去那乌鸡国城中寻找御花园，打开琉璃井，把那皇帝的尸骨捞上来，就能当作证据啦。
唐僧闻言暗喜道：
嗯，这法子好，只怕八戒不肯去啊。
行者道：
如何，我就说你护短啊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肯去？只要你答应我去说服他，别说是猪八戒啦，就是猪九戒啊，老孙也有本事叫他跟我走。
唐僧道：
也罢，随你去说服他吧。
行者离了师父，到八戒床边去叫他。那呆子啊，是走路辛苦的人，丢倒头只管打呼，哪里叫得醒啊？行者揪着耳朵把他一拉，拉起来，那呆子又赖回去床上。行者又叫一声，呆子道：
睡了吧，别玩我的耳朵了，明天还要走路嘞。
行者道：
不是玩，有一桩生意我和你去做。
什么生意啊？
那太子啊，告诉我说啊，妖精有一件宝物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我们明日进城，不免与他争斗，倘若那妖怪拿了宝物，降倒了我们，却不是招啦。我想着啊，打人不过，不如先下手，我和你去偷他的来，岂不是好？
哥，这什么生意呀？你分明是哄我去做贼呀。这个生意跟你去也行，但先跟你讲个明白，偷了宝物，降了妖精后啊，我却不耐烦什么小家子气的平分宝物，我就一个人要了。
行者道：
你要来做什么？
我不如你们乖巧会讲话，老猪身子又笨，言语又粗鲁，不能念经，若到那不得已时，好用宝物换顿斋饭吃啊。
行者道：
老孙只要图个好名声，哪里在意什么宝物，就全给你啦。
那呆子听见说啊，都给他，他就满心欢喜，一咕噜爬起来，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。真是清酒红人面，黄金动道心。